我们先来谈到对象，就是第二节要吩咐以色列，以色列人这个字在第24章8次，可是有八次却在后面的时候他不称作以色列，就是在咒诅圣名的时候他说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他这个有重复2次，就是16节到22节。他为什么不称呼以色列人？是因为他要特别告诉我们，本地人就是土生土长，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以后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得到亚威的产业，那么迦南地就成为亚威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这时候以色列人就成为这土地的主人，就成为本地人。而寄居的是一个从外地来的，他没有他的亚威赐给他产业，他只是一个外来的。那么这一个外来的这一个寄居者，那也等同于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也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寄居的外人。那么以色列人是本地人，寄居的是一个埃及人，他们同在这一个亚威的这一个营中，都是亚威的军队。因此我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就是，当神的选民他们有得到神亚威给他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就是以色列地的时候，这个土地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物，他要在这个土地的里面要来彰显出亚威的律法的荣耀。以色列地被摆在这里，在当时候来讲是一个亚洲、非洲跟欧洲是一个非常交流的一个中心地，神的律法、神的圣名也透过这种一种交流的一个中心地，然后会把它传播出去，亚威的圣名、亚威的律例典章、亚威的荣耀，而这个都是交给以色列人的。简单讲就是说，今天以色列人所代表神要透过他们把神的律例典章去执行，然后把它传扬给谁呢？也还不知道亚威的圣名，也不知道亚威的这一个律法的外邦人。而今天有幸的就是这一个外邦人，因为婚姻的关系，所以他今天成为一个亚威居民当中的一份子，他理当就是要对于亚威给他特别的这样的一种恩典，也就是他跟以色列人一样都蒙神的恩典，能够在一起，在亚威的居民当中一起出入。他就要得知到说，今天他要敬拜要侍奉的也同样就是这位亚威真神，那么也要尊重亚威的这个名，也等同于他就要遵守神主给他们的约。可惜的是，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他对神给他的恩典，他对神给他的职分，他不但搞不清楚，他反而亵渎的亚威的这样的一种圣名。就好像以色列人日后，他们虽然教导人家要守律法，他虽然成为外邦人这些纯笨人的这个老师，他教导人家律法，他叫人家去遵循，可是他本身也吃法犯法。保罗说他们是在外邦人当中使神的名也受了亵渎，那是以后的以色列。但是现在有一个外邦人，他已进入到以色列的营中，他也知道亚威的圣名，他也知道亚威的律法，他也知道要如何来敬拜亚威神，那种种的这一些，他今天竟然在因为争斗，肉体的争斗，导致 他在争斗当中里面，他说出的对于亚威这一个圣女不敬的话。所以我们要特别要了解到，他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头一批先显露到以色列的营中，成为亚威这一个选民当中的一份子的这一个头一个人，他竟然他又犯了罪。就正如一个祭司亚伦，他有四个孩子，而在他们祭司侍奉在正高峰的时候，突然亚伦的两个孩子他不做遵守神的这一个吩咐，打死那个还火，得罪了这位神，等于他不尊亚威的名以圣。他前后架构都是如此，无论是神特别拣选的祭司的人，无论是神特别拣选的这一个外邦的人，在以色列的这一个会中，他们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不尊亚威的名为圣。简单讲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去敬畏这位亚威，遵守他的诫命。这个要说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实上对亚威的律法诫命，对亚威的真神的这样的一种尊敬，实在是不分祭司，不分以色列，也不分外邦，都同样的带着肉体，带着自己的意识要来侍奉神，要照自己的意识，照自己的喜欢，结果都会去亵渎到神。这是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反省。我们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一个外邦人，因此对新约的时代耶稣已经成就救恩了，那好像成就救恩以后神就没有规矩了，没有规矩，没有律法给外邦人，那献祭的条例等等这些好像都终止，我们外邦人好像对这一方面就没有责任，也不需要。很多人都这样在讲。是的，刚才我们加德弟兄呢特别强调，他强调了一点，就是神先拣选以色列，外邦人不过是插之进来，是野种野橄榄，我们是格外的恩典被插进，我们就不可自高。我们是因着信，我们敬畏神，神才拣选我们进入到这个橄榄树根。我们是得到这个橄榄树根的这个枝，我们才可以活着。也就是说，我们是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的祖先，就是跟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们的列祖立约，透过这样的立约，神照着这样的约，他来实行他的这一个所谓的约定。新约也是照着这样的一种约定，神差耶稣基督来了，来立定了这样的新约。而我们外邦人本来没有约，也没有神，也没有盼望，我们却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受尽归入耶稣基督名下，所以我们就从野橄榄的这个种子里面进入到这一个橄榄树的本质的里面，得到它的养分，等于说得到它的恩典跟福分。我们就应该更加的要来小心，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的得恩又忘记了神的恩，把自己的使命，把自己重要的职分都丢掉。我们今天看以色列人千百年来，他们还受着这种痛苦，就是在各地方漂流，神还没有让他们真正的完全的恢复到他们以前神给他们立约的那种荣耀，是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是悖逆，不愿意遵守神的律法，也不愿意相信神所派来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圣灵也没有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成了一个所谓的今天所谓的悖逆的寄居在外面的外，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产业，因为神不给他们暂时夺去。反过来讲， 我们的弟兄弟兄他特别强调23-27章在强调的是产业，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时间节气，神在这边燃灯有晚上到早上或是每安息日要摆成这里，这个都跟时间有关系，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你有没有好好的持守这样的产业呢？你有没有在这样的一种神的圣节期当中里面来敬拜神，来以神的产业为荣耀呢？还是你浪费掉任何说这个根本不是产业，但是能够在这样的时间里面来敬拜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产业。同样的，神也把神的律例典章他当作产业赐给我，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神的律例典章神的节期是我们的产业。那同样的，还有神给我们其他的产业，就是土地。那这样的土地或是就人来讲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得到，就是人的心做我们的土地。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人的心成为神所要的一个土地，这种观念，外面的土地跟人的心地，这是合而为一的。真正让常常把这个土地的耕作或使用，它用到我们人的心地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事实上人本来就是从土地里面出来，人跟土地本来是合一的，但人最重要的是他的心里的心，他要成为神可以得到栽种的这样的一种土地，那这样的土地就成为神的产业。因此圣经会又会讲到人就是神的产业，这个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到，人成为神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一个土地。那他这里就会讲到灯要点，刚才我们的弟兄会特别强调这个灯是什么意思。灯如果照字面上来讲，就是一般的这一个灯火嘛。但事实上，如果你去注意到真正成就的这样的一种灯的变面的这样的灯的，这个灯的含义就要特别注意到，它是照整人的心灵。箴言的20:27，箴言20:27，他说人的灵是雅威的灯，它是能够让我们的里面的一个会服，它可以照亮人的灵，是雅威给我们的一种灯。所以他这里说一说要使灯常常点着，就是要使让人的灵能够有光，能够亮起。耶稣有讲那个比喻说，我们里面有一个灯，就是有一个光，我们不要让它黑暗。我们如果人里面的那一个灯或者那个光黑暗的，那它前身就是光，就是等于亮，那就等于黑暗。这是在路加12章很清楚在讲一个比喻。所以人的里面的那个灵非常重要，就是点灯要非常重要。那这个人的灵，这个灯是怎样来点着呢？它是靠着那个纯的那个橄榄油来让那个灯能够点着。圣经上把那个油就是谈到所谓的圣洁的油，跟这里的清橄榄油它是连在一起讲。那这一个圣灵能够来在我们的人的灵的里面，圣灵来到人的灵的里面，那神的灵跟人的灵能够连在一起，然后就会成为一种祷告。这种祷告就是去烧香，圣徒的祷告就是那一个圣香的香，那个烟就可以达到神面前。我们可以简单讲， 今天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亚伦，然后呢得到这一个以色列人所奉献的这个所谓的这一个礼物当中的一个，就是青橄榄油，然后把这个油然后来点到人的灵里面，人的灵里面有圣灵充满以后，他就能够说出所谓的灵言出来，来祷告，来赞美神。圣经上说我们要用嘴唇的火子要来献给神，就是呢常常用颂赞神的那一个祭物。那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不懂。那我告诉你，五旬节为什么圣灵要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一定要说方言？因为说方言就是嘴唇的果子，就是来赞美神的果子。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23章春秋节期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五旬节，五旬节要献上什么的祭物，最最重要的就是颂赞神的平安祭新素祭，那是圣灵充满以后神给人第一个礼物，那么人把这样的礼物又还给神来敬拜神。所以五旬节的圣灵的充满，第一个就是说方言。你得到这样的礼物没有？你得到圣灵充满，你有，你才有可能真正在持守所谓的五旬节。同样的，五旬节最后的祝棚节，耶稣也特别讲到祝棚节里面，他说人如果是渴了可以到耶稣这边来，信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圣经上记得讲，这么活水的江河就是指圣灵要临到，耶稣得荣耀之后，圣灵要将浇灌给这些在祝棚节里面口渴的这些人。所以23章里面的所谓的圣灵浇灌赐给人的这个最宝贵的这个礼物，耶稣要把它拿来赐给人。24章就透过所谓的这个点灯，要来告诉我们，这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这一条就实现层面来讲没有废掉，不过它是用新约的角度来成全的。我们在讲解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里特别讲到了基督得荣耀之后，他成为天上的大祭司，他向父求，父就把圣灵保惠师赐给他，然后他透过他的名能够把他差遣下来，浇灌在求他的这些门徒身上，使门徒的灵他们可以用方言祷告。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在祷告，我若用方言来歌唱，就是我的灵在歌唱。注意到这边哦，他说就是他的灵，他的灵歌唱，他的灵在那边祷告，就等同这里的所谓的灯，然后他点了香，灯光一亮，然后他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照香，这是等同含义。所以我们先讲到圣灵充满，第一个就是方言祷告。我们不要小看方言祷告，方言祷告里面的含义太深了，因为方言祷告只有在新约的时代才有，我们从旧约里面看不到方言祷告，是因为新约里面的方言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新约里面这些预言里面的应验最重心点的第一个。再来第二个就是陈设饼，当然陈设饼这个用12个，那表示它是代表以色列人，那这一个以色列人被摆在神的面前，也代表了所有的神的教会。饼是可以成为祭司食物，那祭司就是代表基督，那和基督的这些儿女也等于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那么亚伦的这一些儿女们是祭司， 所有的侍奉神的人员的人，他可以得到以色列人这一些人这些饼做他的食物。就属灵的含义来讲，以色列人今天要献上的这一个十二个饼，然后成为这些侍奉人员的这一些，包括耶稣基督以及以这个祭司们的这些他们的食物。当然食物我们来讲，这是就肉体来讲它需要，但我认为新约最重要的食物不是在这里，它最重要的食物是什么？耶稣有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他是以遵行天父旨意为做他的食物。再讲一遍，耶稣基督是以遵行他的天上的这个旨，天父的旨意来作为他的这食物。那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被天父所差派下来，命令他也要把神的福音真理要传讲出来，不是犹太人，外邦人。因此当耶稣基督在疲乏以后，他在休息的时候，他还是尽量的来向那一个撒玛利亚不是他们犹太人可以来往的，他跟他传讲，他跟他见证。在疲乏劳累休息的时候，人家都在享受，人家都在休息的时候，耶稣没有休息。为什么？他认为他真正的休息食物是什么？就是把神的这一个旨意把它传讲出去。那神的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就是要世人所要的那个永生的食物，他要把这样的永生的食物，这样的食物要告诉别人，要让人家去享受。那只有真正的门徒他才了解到耶稣所说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雅威的这样的旨意，把耶稣基督这位永生的食物传讲出去。门徒听到了耶稣所讲，他说你看这个收割的时候好像还很远，还有四个月。是耶稣说不是的，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也就是说旧约的时代里面很多人都在撒种，现在在新约的时代的里面，耶稣说现在就是你们的门徒要开始去收割的时候，所以门徒要趁着现在收割的时候赶快像耶稣这样的认真，把神的福音真理赶快传出去，把耶稣就是这位永生的食物传出去，让这个真正的食物可以得到，让神得到满足。因为这些食物最先的是要摆在亚威的面前，让神得满足。当然实际上亚威的满足就是透过祭司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今天要清楚地了解到，你能够把这样的食物，这样耶稣基督成为永生的食物，我们来遵行，我们来传讲，这是陈设饼的含义。但是第一点，一定要有灯，你的灵要透过圣灵在你里面充满，你有方言的祷告，你再有可能第二步，你还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食物，让这一个神得到满足。很多人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不重视祷告，他的祷告太少，他的灵的里面太弱，以至于他真正要摆出的真正的食物摆不出来。这是他自己要自己要小心，我们自己也要特别来警醒。因为点灯不简单，他必须要常常警醒，晚上到早晨，那表示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时代就是要让我们在肉体上软弱，常常不警醒，体贴肉体，常常要按照肉体的意思，常常因为肉体的软弱常常犯罪，这样的人还要警醒，要在晚上常常要把它灯好好点好。这个灯点着，这个点着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使它上升，使这一个火上升。哎，让它上升要干嘛？让它上升，让神能够听得到。很多人的祷告不警醒，也不认真，随随便便的祷告几下，那个火还没有升上去，它就停了。我打个比喻，有人说有人在祷告，有人好像在打电话一样，打电话要打通的时候还没有通，还没有接的时候，它已经自己自动挂掉。 结果他的祷告就是这样子，祷告到一会儿就停了，因为神好像不听，电话还没有通你就等嘛，等到有人来接嘛。我们祷告就是神嘛，就是祷告，一切的祷告在晚上跟肉体来征战的祷告，因为晚上人家都在睡觉，肉体要休息，可是他偏不睡觉，他就是跟肉体征战的意思。祭司嘛，就是做这种工作。我们今天如何真正成为长大成熟的人，第一步就是你跟你的肉体征战，你不容许你的肉体在你的晚上睡觉，你继续点灯，让你的圣灵充满，这才是我们今天的等灯。还有灯里面可能有一些灯灰，你必须要去除掉，雷心要把它剪掉，这些都是肉体的这些情欲，要把它清除掉。你常常祷告却不清除这些肉体，你让肉体情欲不断的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充满着，你就是祷告也没有用处。所以祷告能蒙垂听，你要警醒，要不偷袭。但是祷告蒙垂听，最主要你要把情欲除掉，情欲除不掉，你要靠圣灵帮助你除掉它，除掉肉体情欲，你才有可能成色显出来，才可能出去传道，才可能把神的丰富的这一些所谓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人家的食物，也作为我们的食物。反过来讲，我看最后的一点就是，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也是因为肉体的争斗，因为肉体产生出来的亵渎神的事情。以色列很外邦来争斗，可是是外邦的这些人在肉体的里面啊，竟然透过这样的活化犯了罪。小心啊，我们的嘴巴会犯罪，我们最容易犯罪的是嘴巴，因为我们嘴巴最容易说话，最容易说夸大的话，也最随便乱讲乱扯。雅各书说人的嘴巴如果完整，他能够勒住他的舌头，他这个人就完整。你看他这个人因为咒诅说的话造成他死掉，他竟然咒诅神，他敢咒诅神，那因为这个史无前例，律法也没有明文规定你妄称雅威的名，那怎么办？所以他只能等候神如何来处置，这是明智的。在没有办法有权利，也没有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办理只能说我们只能等候神来指示我们。结果神就指示他要用石头打死前会众人，要按手在他的头上，自己按手在他头上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经文很特别，一个人要献祭，要把他的手放在他的祭物头上，那让这一个祭物因为他的认罪，使他的罪就归在这一个祭物身上。他用的方式跟神一样，可是我们知道听到的人并没有犯罪，他是听到了这个亵渎的话，那问题就是出来这个，到底这个听见的人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放在这个他头上？我特别去研究，在思考这个问题。难道听见亵渎神的话，也变成他的耳朵犯罪了吗？污染了吗？这一点我们倒是要好好的思想。因为如果说这一些听见的人要放在他头上，那等同于他是有罪的，他跟这一个有罪的人的头是等同的，哎。所以我们有时候你要小心，你听到有人在亵渎神的话的话，你心里面不难过吗？你不但难过，你的耳朵可能也曾受到污染。好，这是我在这里特别我个人的想法，所想的，但不一定是不是出于圣灵，反正我就是照我现在所能够了解。当然你有听见的人，他要放在他头上，也可能有一种所谓的你已经听见的，所以你要在这里有一个见证，有一个承认你真的是听到，那可能也有一种见证含义，这个是另外一种解释。 经文上只是说他是要放在他头上，听见了。那他先放在他头上以后，钱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表示说这种罪不是像一种杀死人那样简单，他是钱会众的残忍，而且都要用石头来打死他。那表示这个罪比那个杀死人的罪还严重，是前提动摇，不容许他活着，可见这个罪很大。经文他故意把出埃及记里面的二十章神的典章第三节，不可妄称亚威你神的名，如果妄称亚威神的名的，他绝对不会以他无罪。到底是什么样的无罪？这里就直接的告诉我们，就是把他打死。所以经文要告诉我们，这里所说的所做的跟十诫里面第一诫跟第三诫是有关系，至于第四诫的安息是跟二十三章连在一起讲。那至于呢所谓的第五诫到第十诫，那就是底下所谓的有关于人的生命跟人的财产，当他受到损伤的时候，你要如何按公义来赔偿，而神的圣灵受伤也要有一个好好的补偿，而这个补偿就是所有的全会众代表的这位神来处死这个亵渎神。神比人大，人的生命比财产更大，所以他是由上以下三个阶段来告诉我们，这三个阶段的里面，不要以为说今天你伤害人的这个财产就跟神没关系，不是的。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当这一个所谓的以命偿命这个打死人这个条例，是跟典章，就是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跟二十三章的典章所有的这些条例有关系，详细的是在那里告诉我们。这里是讲出一个重点，也就是告诉我们，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律法，包括他的诫命，包括他的典章，包括他的节期，包括他的产业等等的，都是完全同归于律。再讲一遍，同归于律，不是说今天的基督教界说的都是只道德律而已，不是，同归于律。同样，外地人跟本地人也是同归于律。他告诉我们这两点。我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听讲，你可以去了解到什么叫做同归于律。因为那个律那个字就是同一个典章。最后他要讲的就是我亚威你们的神，这句话，这句话又重复了二十三章两次，我是亚威你们的神。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又讲这一个字呢？因为亚威是你们的神，以色列的神和这一个外邦人的这个神，而今天这一个咒诅圣灵的人，他先讲说那一个所谓的咒诅他的神的，在第二十五节他讲咒诅神的那个言语是说咒诅他的神的，今天亚威是你们的神。神是比人比你的父亲还尊贵还荣耀，没有神哪里有以色列人。今天你竟然把你的神当成一个咒诅的这个对象吗？咒诅等于同是辱骂。不过以色列人他把那个亵渎那个字他把它解释成是称呼了，直接称呼了，这个他们很特别。他们认为说今天你这个人他直接轻易的把他说出亚威的名，这个就是一种亵渎，就是一种咒诅。好，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传统，他们在七十世纪就这样翻，他们也认定以后就不可以随便的来称呼亚威这个名，亚威这个名的原因就变成只有子音，四个字，以后这个花音就没有了，大概他们一般都是由这个造成。但是亚威这个原来的含义还存在，因为亚威就是这一个是存在这个字的是。那个这个字呢很奇怪的，就是 他在这一个十二节的地方他出现两次，他那个天马就是一九勇士，这一个很奇怪，就是一个典章是给你们的，不管是聚集的是本地的都市，他强调两次。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两个事呢？因为亚威的字根就是事，他就要告诉亚威就是永存，今天你们的利率典章所得到的也是永存，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永存，就正如亚威是永存的，只要亚威是永存的，那么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一些利率典章也是永存的。什么叫做永存的呢？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利率典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福音的信息，不是只有这一代的人，因为人会死，每一个代人都会死，而神是他们这些死人的神吗？因为他说我是亚威你们的神，那表明你们这些你们的神，就好像耶稣是你们这些耶稣亚威就是以色列的祖先的神。耶稣的解释说，当亚威是你们的神的意思就是说，亚威就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是永生的神，所以人死了还会复活，是透过亚威是你们的神。注意到这一点，为什么他要再强调我是亚威是你们神，就是要告诉我们永远的定力、永远的约以及永远的这位亚威真神，他跟我们是永远立定，我们的人也可以透过因为敬拜亚威真神也可以永远活着，所以这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永远。这个永远的这个字在这一个第三节、在第八节跟第九节又出现，三次，然后后面又强调我亚威是你的神，那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对于神我们是蛮有盼望的，神的律例典章也在每一个时代的里面世世代代，死了有另外一个子孙出来，死了再另外一个子孙出来，但神都是他们这些世世代代的子孙的神，因此世世代代和你们的神我们要连结在一起，我们是有一个有盼望的复活的这样的一种盼望，我们将来要进入到永生的这个国度的里面，永远来敬拜神，这个都是神要给我们盼望的福音。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律法跟福音没关系，如果今天律法里面没有福音的信息，律法的里面没有亚威是你们的神这个信息，那我们今天说的，所以神要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遵循认识这位亚威真神，是因为亚威当我们的神，我们当亚威为神，神不认为我们为羞耻，我们当然不可以以亚威为神为羞耻，这就是新约的真正的福音真理。愿亚威他的灵感动你，开启你的心，让你了解到当第二十四章或以后所要讲的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它是涵盖着神福音的信息，永生会在里面，愿荣耀归你。